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3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3号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20多年来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。回想自己走过的路，一路跌跌撞撞，是师尊和大法给我导航，使我走出迷茫，让我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感谢师尊，写下此文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大法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。我在银行工作，虽然家庭经济条件较好，但我从不乱花一分钱。多年前我买了一套衣服，花了40元钱，回家后很是后悔，一宿没睡好觉。第二天早上跟丈夫说不该买，他问我多少钱，他听后很淡然地说，不就40元吗，衣服很不错，留着穿，再不值还有一套衣服，别上火。我这心才算放下。由于工作的便利，对我们家的存款，我今天研究这么存，明天研究那么取，绞尽脑汁算计着怎样增加利息。可在消费上，我就精打细算，又算计着给我娘家的钱少了，给婆家的多了，很是计较。这个利益之心一直很难放下。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了，大法的法理使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大法弟子是为他的生命，我发愿一定听师尊的话，做师尊的真修弟子。2006年小姑子家生活困难，我想我们两家购买一台大货车，有活源挣钱两家分。他家没钱，只拿了5万元，我家拿了10多万买了一辆车。小姑子的儿子及丈夫的外甥没活干，年轻力壮，也会开车，就让他开车，给他工资，带带他家，他也愿意干，并发愿精心料理，精打细算，多挣钱。我想事情安排得挺好，可他干活的问题很大。现代中国的年轻人被中共教育得一塌糊涂，外甥货拉走了从不抓紧往回配货，到了外地胡作非为，凡是吃喝玩乐，自己养家糊口，甚至给他的父母买米等都从车款盈利中扣除。2年来不但不挣钱，反倒月月赔。我们操心费力，最后只好把车卖了。一算账，把一台车赔进去还不够，共赔了16万多。丈夫说不能让他妹妹拿车钱了，本来他就没钱，要把5万车款还给妹妹。我当时有想法，挣钱两家平分，亏本我们一家出，还有你那不争气的外甥，心里有过不平衡。但转念又一想，他们的生活也的确困难，如果让小姑妹拿一半车钱，她这一辈子恐怕都翻不了身，她还怎么生活？师尊不是教导弟子要为他做事，先他后我，处处为他人着想吗？我是修炼人，得用超长的理要求自己，钱是身外之物，我们自己亏吧。我同意丈夫的想法，小姑妹很感激我们。事后我向内找，我们完全为了别人好，我们是为妹妹着想，做件好事，为什么却遇到这么多磨难？从法中我悟到，第一，人各有命，有钱没钱是由人的德决定的，谁也改变不了别人的命运。第二，修炼人不应该管那么多事，这件事也是我名利情重的结局。我悟到，我家的钱损失了，但是我心性提高了，有失有得，这是法理。从此我再也不操这类的心，只注重在修炼中去掉名利情，实修自己。婆家分家产，兄弟姊妹6个，先前两个弟弟已领到了家产，可是最终的家产他们还要一份，而且大哥家的儿子也要单独分一份，这样家产迟迟难以分配。先分到了争2次分配，后分的不同意，丈夫很为难。我看到这种情况，坦率地对丈夫说，你家的家产不好分配，谁嫌少用咱家那份，给他们找平。丈夫很感动，这件事也就有了结果，这让大家都很感激， 公认大法弟子就是与众不同，境界高尚。全家族中的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。我的家族中无论谁家有困难需要帮助，我都尽全力，需要钱的借钱，需要出力的出力。我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家人及邻里和朋友。仅举几例，我的婆婆84岁了，一只眼睛有白内障，我看她身体还叫硬朗。一天我问她，妈，你的眼睛看东西不得劲儿吧？她说，是啊。我问，你想做手术医治吗？她说想，又说手术费挺多。我说，我给您拿钱。她高兴地答应了。我去医院联系预约了手术时间，可去医院那天他手脚不好使了，检查结果是患了脑出血。我含泪求师父救他，因为他相信法轮大法好。大夫检查后对家属说要准备后事，大家都急得团团转，太突然了。我趴在婆婆的耳边喊着，妈，您快念法轮大法好啊。她点了点头，我就叫她念法轮大法好。第一遍听不到他念的是什么，第二遍能听到点声音了，第三遍念感觉有底气了，到第四遍念跟好人一样，他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。经过20来天治疗，他出院了，恢复得挺好。在医院我细心地照顾他，喂饭饮水，他大便不通畅，打点滴又不解决问题，我就戴手套给他用手抠，周围的人都非常佩服，尤其家里的人都被感动，都认同法轮大法好。一天婆婆说，大法术真好，都是叫人做好人做好事，你好好学准没错。我说，妈，您看书了？她说，嗯，你书放这儿，我看了一页。我高兴地说，真神奇，您只看了一页就看出来书是教人做好人做好事的。一天，小姑子手端着鱼缸给鱼换水，脚一崴摔倒了，肋骨割伤了，很痛，半夜睡觉都被疼醒了，不敢动。她平时总是念阿弥陀佛，那天她想，嫂子告诉我有难就念法轮大法好，我也念。她就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，果然不疼了，好了。她说，这法轮大法真灵验。2006年她在小区上班，派出所警察让他和另一男工跟踪一位大法弟子，还要向警察汇报大法弟子的动向。每次汇报前，他都嘱咐那位男工说，就说没发现什么事，人家确实也不干坏事，看着人家干啥，一个70多岁的人真被警察抓起来，我们俩不是做坏事吗？他把这件事告诉我，他给我指路，我通知了同修，后来他们主动向单位提出，跟踪人家那么久啥事儿没有，不跟踪人家了。派出所所长同意不跟踪了，他暗中保护了大法弟子。我们家外甥开车去外地送货，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好的真相，他相信并将护身符揣在兜里。一天贾司机开车，他在后座躺着，只听砰的一声，车追尾了，贾司机当场死亡，外甥安然无恙。他见到我说，舅妈，这护身符真管用，谢谢你。我说，你谢谢大法师父吧。他自己开车那段时间，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他却从无出大事。我丈夫也相信大法好。一次大夫怀疑他患膀胱癌，给他做膀胱手术，可手术后确定是良性。那天无论是丈夫自己还是在场的家人，都一心一意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使他化险为夷，感恩师尊。结语：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这是我们家族共同的见证。世界需要真善人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是法轮大法使我身心净化，法轮大法使我道德升华，是法轮大法使我们的家族关系融洽。我要把真善人的美好告诉世人。我要不辱使命，做好三件事，助师正法，兑现史前誓约。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师尊的一路保护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，堂堂正正走出拘留所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善行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4日。2021年，我因到街上讲真相遭人构陷，被非法拘留十天。我就把这次在拘留所里的一段修炼过程写出来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修去对警察的怨恨。2021年3月的一天上午，我到街上去讲真相救人，被一蹲坑的便衣绑架，他们将我与另一大法弟子一同非法关入市拘留所。我想，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，我都要正念正行，勿忘自己的使命与责任，更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好，绝不能向邪恶妥协。在任何地方，我都是众生得救的希望。我们一到拘留所，就被狱警强制体检抽血。我大声抗议，我不抽血，不用化验，我们大法修炼人身体都很好。然而，送我们去的四个警察和那个年轻狱医却硬抽。我被抽了满满两大管血，我一看，刹那间心灵受到很大的冲击，怒气一下子涌上心头，心里难受至极，心想，这家伙太邪恶了，心太狠了，我们修炼人的血多珍贵呀，被他们抽这么多，要拿去卖黑钱，多可惜呀。我张嘴刚想怒吼一声，脑海里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，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时候，那个心是最难把握的。瞬间，我闭上了嘴，师父的法不断地在我脑子里闪现，心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要听师父的话，我不能怨恨别人，他是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干的，是邪恶让他对大法犯罪。他自己在害自己，不是他本性所为，我怎么能怨他邪恶呢？想到此，我心里的怨恨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看见我能在法上归正自己，心性达到了法对我的要求和标准，就帮我拿掉了怨恨和发怒的这层败物。之后，我的内心变得安宁平静了。长时间发正念和背法。我进了监室后，才发现里面还有几个被非法关押的同修。我们几位刚被关进去的同修就抓紧这片刻的功夫互相切磋，然后继续长时间发正念和背法。次日早上一起来，我们又接着发正念和练功。先进去的几个同修都怔怔地看着我们，眼里露出惊讶的神情。据说，他们被关进去十多天了，都从来没有发过正念，更没有练功了。早饭后，我与一同进去的同修坐在床上发正念，被关押的常人和那几名同修都说不能坐床，要穿上号服，否则狱警会对我们如何如何。我说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要听师父的话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。做道德高尚的人，我们没干坏事，我们不听他们的要求，我们有师父帮就能行。一会儿，狱警就进来了，规定我俩穿上号服，不能坐床。我对狱警平和地说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是正法，是救众生的佛法，他叫人真善忍，我们没干坏事，不嫖不娼，我们是好人。是被冤枉受迫害进来的，我穿了就说明自己有罪了，也就承认自己做了坏事，就给大法抹黑了。狱警听了不吱声，他们怕我们带动其他同修练功，就把我俩调到隔壁监室去了。隔壁监室就我们两个大法弟子，在此我们每天都坐床发正念和背法。有时还对着唱大法弟子创编的歌曲，有人路过门口时就对他们讲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愿你走过劫难，有个好的未来。邪恶败阵。当天下午大约3点钟，一个狱警叫我俩出去。当我们走出铁门一看，来了很多男女警察来对付我们两个手无寸铁的女弟子。只见他们有的手拿警棒，有的手握电棍，有的手拿囚服，有的握紧双拳，摆好了架势，如临大敌。我知道一场正邪大战即将开始。我一边在心里向师父求助，请师父保护并加持我们的正念，今天绝不能向邪恶妥协，一边慢慢地走向他们。当我刚到他们的房门口时，看见那个手拿囚服的狱警将囚服挽成一圈举在我头前，正要往我头上套时，我轻声但坚定地说，我不穿。只见他的手立即就放下去了。我接着说，我们穿上这个就是对大法弟子的侮辱。话音刚落，只见刚才这狱警向后连退3步，再一瞅那个胖女警举起紧握的双拳欲打身边的同修，我对他轻言道，打人犯法。他一下子就放下了并松开了拳头。我连忙对他说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是正法，是解救众生的佛法，李洪志师父是来拯救全人类的，叫人真善忍，做道德高尚的好人。大法修炼者修心向善，不打人，不骂人，不杀人，不偷不抢，不赌不嫖，不娼不妓，身心健康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我们没犯法，却无辜抓捕关押我们，你们说冤不冤？你们说是谁在犯法？你们都知道文革时迫害了多少好人，文革结束时800多警察和军管干部都被政府军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了。我说的这一席话，在场的狱警都听见了，但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。那个手拿电棍的年轻狱警向我挥舞着电棍，对我威胁道，你是不是还要说？我回答道，我们是为你们好才给你们讲这些。你们看现在的天灾人祸多严重，大洪水、大瘟疫、大地震，这么多灾难，我们真心愿你们平安，走过人类的这次大劫难，都有个好的未来。所有的狱警都在静静地听着，我一看，他们刚才那气势已经消失了，面目表情也平和了，我当即明白，是慈悲的师父解体清除了背后操控狱警的邪灵烂鬼，帮弟子化解了这场看似不可避免的磨难。我和同修离开他们时，我又说了些祝福他们平安的话，狱警们也回到办公室里去了。师父的点化。这天晚上大约8点钟左右，师父让我在发正念中看到了这一幕。拘留所大门内的右侧路被挖断了，中间横着一条1尺多宽、2尺多深的沟，沟里的石头和水泥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悟到这是师父的点化，另外空间的邪恶设了陷阱，师父叫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要正念正行，走正路，别叫邪恶钻空子。恰在此时，上午那个踢床板不让坐上面的狱警来到了监室，很平和地叫我们上床坐。我说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愿你有个好的未来。望着他出去的背影，我们都会心地笑了。我们简单洗漱后就上了床，我自个儿坐在床板上发正念。我刚一结印，眼前又出现大门内那个被挖的坑，坑上面横放着几块篾片，上面盖着一张白色的广告纸，上面无字，纸的背面有字，但看不见具体的内容。此时我回到了现实中，悟道是师父在点化我们。那张纸是出狱时叫我们签字按手印的，纸的背后是邪灵的阴谋。 如教签所谓的不练功的保证书、三书、五书之类的。我们绝不能承认这一切，绝不给大法造成损失，也绝不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。想到此，我连忙拉着同修，向他说了我刚才在发正念时两次看到的和悟到的，并说，我们现在就下定决心，下定决心啊！出去时绝不签名和按手印，绝不能向邪恶妥协。同修也紧握着我的手说，下定决心，坚定。这时我睡意全无，马上盘腿发正念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我又开始背法，断断续续地背了两个多小时。向内找。夜已经深了，监室里的人都入睡了，万籁俱寂，我的心很平静，脑子也特别清醒。我想，自己出门讲真相救人，是在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，就是邪恶的旧势力也是不敢阻止的。那我是什么原因让邪恶钻了空子，阻挡我继续救人的？有什么把柄让他们抓住，从而敢于修理我呢？是哪儿没做好？我觉得应该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了，肯定有不符合法的思想和行为。这时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婆婆的形象。常人都说婆媳难处。自从2015年肃江后，邪党人员开始大面积骚扰法轮功学员，我也遭到警察的上门骚扰和恐吓。一向本分的婆婆被吓坏了，从此对我做的事看不顺眼，找我的不是，还在亲人面前挑拨离间。她做错了事，不仅不让人说，还要乱骂，有时无中生有，偏向小叔子，让小叔子在我家住了12年。小叔子成家，生小孩后，又让他儿子在我家住了10年，吃喝都是我们负责。后来，婆婆年迈了，经常将屎尿拉在裤子里和床单上，我都不嫌臭，几十年如一日的侍奉，但她还不满意，在亲友面前说我的坏话，而她的儿孙们都很少来看她，更别说伺候了。一想起这些，我心里就愤愤不平，觉得不公平，对婆婆和小叔子也产生了怨恨之心。回过头想想，自己脑子里为什么会翻出这些十年谷子八年糠的事？他们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心呢？仔细找，有攀比心、不服气的心、不平衡的心、争斗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。不找不知道，找出来吓一跳。真是愧对师父和大法啊！我立即在心里否定他们，这不是真我的思想，是后天的观念和拜物，我一丝一毫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求师父加持，清除这些阻碍我修炼的人心。闯过最后一关。在离开拘留所的前一天，里面的在押人员还在要求我们穿囚服，说不穿明天不放人。我不听他的，并给他讲真相，但他不听，还往我身上套，套上我就脱下，穿几次就脱几次，见我实在不穿，他们才罢手。后来，狱警叫我出去签名按手印，说明天放我们出去。我想，即使放我出去，也绝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于是，我对他说道，如果我签上名按了手印，就是在破坏大法，这是罪大恶极。这罪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将来偿还不了，我不签是为了你们好。这时狱警气坏了，将手按在我后颈上，用力将我推进监室。满屋的人见我不签，都撂下脸来对待我。我没把这些放在心上，因为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。顺利出狱。次日早饭后，狱警叫我们收拾东西。当我和同修出去时，警察们再也没有叫我签名和按手印。铁门打开后，我没有立即走，而是站在门边给值班的狱警讲真相， 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个美好的未来。只见他们个个脸上带着微笑，目送我走出了拘留所的大门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兼修大法，紧跟师尊不迷航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0号。我出生在文革时期，今年56岁。由于当时社会家庭条件差，我想主要还是自身业力大的原因，让我投生在一个难以填饱肚子的家庭中。所以我从出生后就骨瘦如柴，因为全家人食不果腹，后天成长过程可想而知，以致我的形体是人们眼中的炉柴棒。小时父亲曾叫我柴柴。我从小就病魔缠身，患有慢性支气管炎，还患有不明原因的流鼻血，每年得流十几次。那时父母挺忙，孩子多，条件又差，也就没当回事，从没看过医生。感冒发烧是家常便饭，青春期妇科病又缠上了我。参加工作后，已婚的室友见状说他生孩子时也没我这样痛苦，说你得好好看看啊，太痛苦了。结婚后有了孩子，又得了烈性肠道传染病霍乱，发作起来肠胃痉挛，上吐下泻，脸色煞白，疼痛难忍。治疗过程的痛苦就别提了。祸不单行，我又患上了慢性肝炎、脊椎病等，常年不思饮食，四肢无力，昏昏沉沉，中西药不知服了多少，也无济于事。我觉得似乎活着就是来受苦的，苦不堪言。有时暗自埋怨，大人为啥把我带到这个世上来，这样活着有何意义？迷茫、无奈、痛苦的泪水不知偷偷流了多少。就在我觉得走投无路之际的1994年，孩子放暑假期间，婆家叔父来我家串门，讲述了他参加师尊郑州传法班的神奇经历。我喜出望外，看到了光明，心想我有救了，我喜得大法了。用枯木逢春这句话形容再恰当不过了。法轮大法为我拨开迷雾，使我重见天日。通过学法，明白了一切苦难源于自身造下的业力，我不再怨天尤人，看到了人生的希望，对生活有了信心。每天我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，互相切磋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对照自己，不断提高心性，做好人。不知不觉，多种疾病不治自愈，身体无比轻松，心情无比愉悦。碰到亲朋好友，总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想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大法如何如何好。看到我身心的巨变，好几位亲人和朋友也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亲传亲，邻传邻，到1999年7月，仅我们一个偏僻的小小县城，已经有上千人在学练法轮功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当时全国已有7000万人以上正式公开走进大法修炼。成立学法练功点。1999年7月20日后，我们失去了自由宽松的学法练功环境。我们明白，集体学法练功是师尊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，必须坚持。于是2003年，就在我家成立了学法练功点。为了让广大民众了解大法真相得救度，师尊讲了关于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法。 为了给我们学法典和更多同修救众生提供资料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家也相继开了一朵小花。将近二十年中，在我家的这个学法练功场所中，也使我修去了很多的人心执着，使我在大法中不断提高和升华。修去怕脏的心。我以前特别怕脏，别人觉得我有洁癖。自从成立学法练功点后，我修去了那个怕脏的执着心。下午学法小组集体学法三个多小时，过程中同修如厕是常事，可有些同修用完马桶把水溅一按就离开卫生间了，有时大便没冲干净也不知道。我一边收拾一边埋怨，这人怎么这样呢？这人真不长心眼儿。我也曾善意提醒同修注意，后来有所好转。有几位上了年纪的同修，由于动作慢一些，有几次可能肚子出现点毛病，一着急大便拉到卫生间地板上了却不知道，走后我才发现。这种情况出现好几次，我心里真不是滋味，只能硬着头皮清理，同时也心想，为什么老发生这种事情呢？显然这是要我去我的一颗心。你怕脏，就非得把你这颗心去掉不可，让你收拾最脏的东西，看你以后还怕不怕脏。就在我写稿的前几天，集体学法结束后，我去厕所，掀开马桶盖一看，大便混杂着污水，满满一便池。我什么想法都没有，立即找到工具，把马桶疏通清理干净。那位同修很不好意思地说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说，没什么，你又不是故意的，这种事避免不了，没关系。我家是个练功点，如同一个小寺院，我就是其中的小和尚。为了尽快偿还业债，我心甘情愿地当小和尚，常常一个人打扫门庭，清扫庭院外四家邻居中间的七八十米长的大道。雨天同修鞋底下带来的泥土沙粒，平时邻居扔下的垃圾，十几年来一年四季我都当做自己的分内事，该扫的扫，该倒的倒，该清理的清理，无怨无悔。修去利益心。我以前利益心极强，总不想吃亏，唯利是图，就连收垃圾的人挂秤时还要凑过去看一看，生怕自己被人骗。路过果树下顺手牵羊，还为自己的行为开脱，摘个吃不算偷。学法后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，知道自己过去失去了很多的德。现在练功点上同修们跟我说，他们要出些水费电费，都被我婉言谢绝了。我家开店铺，我经常会把师尊讲的一些修炼法理告诉孩子们。顾客有时多付了钱，我和家人都如数还给顾客，有几十元的，上百元的。孩子上大学时，是学校乐队负责人，一次礼拜天带乐队去演出，演出完主办方多给了乐队1000元，孩子发现立即退给对方。修炼人家的孩子从小就在大法中受益，和常人家的孩子差别真的很大。修去怨恨心。多年的修炼，我明白师父早已给我们净化了身体，可是我原来得过病的那个肝区时不时就疼痛憋胀。一天 A 同修下午学法结束，我们就切磋起来，我说出了我肝区时有疼痛的假象，同修让我好好向内找一找。过后我静下心来仔细查找，找到了妒忌心、名利心、色欲心、安逸心等许多心，然而我总觉得还是没有找到实质的根，觉得很苦，心想，师父啊，我哪里做得太差了。 一天晚上，梦中和母亲、姐姐在一起做事情，而母亲却特别偏心姐姐，使我受了很大委屈和伤害，以致从梦中哭醒，醒来脸上还挂着眼泪。我从中悟道，我之所以肝区时有难受，就是我多年积下的怨气造成的。人常说怒伤肝，何况我是个修炼人呢？我学法这么多年，对照师尊的法，我的境界竟然是恶者。找到了，我就要彻底把这个怨恨心连根拔掉，解体这个思想中留存的败物。于是我开始搜索从小到大记忆中所怨恨过的那些人和事，儿时恨母亲的种种偏心，学生时代恨同学对我的妒忌，婚后恨动辄大发雷霆的公公和自私又抠门的婆婆，恨对我不忠的丈夫，恨不理解我而冤枉我的小姑子夫妇，恨一些相处没有良心的人。我终于找出了这么多让我怨恨的人和事。我想，既然修炼了佛法，我就要统统放下，彻底解体这条拴住我多年不能提高的怨恨缆绳。从法中悟道，从小到大，所有对不起我或让我心生怨恨的人，都是我生生世世业力造成的。此生我修炼了大法，他们让我相遇，给我制造出的所有麻烦和苦难，都是让我还债的。我应该从内心感谢他们，让我在世上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难，目的是还了自己造下的业，谢谢他们。从此，我放下了多年羁绊我前进路上的怨恨心。面对迫害，用亲身经历证实大法。迫害多年来，我曾遭到邪党有关机构人员多次骚扰和迫害，但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能做到心不动，苦口婆心给他们讲大法修炼真善人做好人的道理。迫害初期，一天，派出所辖区一成员拿一张法轮功情况摸底表找到我，让我填写。我给来人讲了大法真相，劝他不要参与迫害好人。然后我在目前你对法轮功的认识一栏中写上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教人做真善人的好人，使人身心受益，道德回升。希望有关领导能认真看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里面究竟写的是什么。个把月后，政法委一个人把我叫到派出所，我进去一看，屋里有十来个人。我心里没怕，进去后他们关上门，公安局的政委对我说，请坐下。正好门口有一个单人沙发，我就坐下了。我面对面的给政法委的人仔细的讲大法真相，黄昏时分他们便把我送回了家。看似来势汹汹的一场迫害，在师尊的加持和保护下，在我不卑不亢的讲真相中烟消云散。我们传真相，讲真话，助师广救众生，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而邪恶企图迫害我们，一次又一次面对邪恶，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在正念正行的讲清真相中，把邪恶的迫害化为乌有。这只是其中的一次。大法所造就的法徒金刚不动，坚如磐石。请师尊放心，我们会走好走正师尊安排的修炼路，更加精进，不负师尊厚望和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